亲爱的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儿女们围绕在你的桌前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不仅是蒙怜悯，我们是蒙你所爱，因为你乐意向我们显现，因为你乐意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乐意不仅把手按在我们的身上，你更是乐意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。你乐意安慰鼓励我们，也乐意用着手擦干我们的眼泪。哦，你乐意用着手，钉痕的手，来修补我们那破碎的心，也用那钉痕的手显出那极大的大能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这个人不仅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身体都能够更新而变化。是啊，我们不仅是你所怜悯，也把我们从最终里面拯救出来，叫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知道一切好处都不在你外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手中，纵然洪水泛滥，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得着安息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，我们是你所爱的，因为你说，若是你没有吝啬，或者说没有保留的，把你的独生的爱子白白的给了我们，你就没有留下好处不给我们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来面前就是要赞美你，我们来到面前就是要感谢你，我们来到面前就跟主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你，我们把全奉献给你，因为今天我们成为合选是你的恩典，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到这么大的安息，得到这么大的安慰跟鼓励，有你这么丰盛的同在，是吧，都是恩典。所以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当我们在享受你同在的时候，哦，亲爱父神，愿你的心也得到满足，愿你的心也得到安慰，愿主你在我们上就得到你当的荣耀。哦，圣灵啊，继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继续做工在我们的当中。是的，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不再看这个环境，主要相对的，我们也不受这个环境来影响，主要让我们能够胜过，在这个环境不仅能够站立得稳，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所处的环境，因为你答应我们，在基督里我们必定能够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，带领我们进到你要我们进到那个深处的里面。我在里面，你要遮盖我们，你要把我们藏在那里面，就在那更深之处，你说你乐意向我们显现，你要与我们能够面对面。我赞美你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继续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当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，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，读到第九节，读到第九节，第五节到第九节，一到四节讲到保罗啊，要到哥林多那边啊，去收那个他们预备好的这个捐献，好叫他能够带到这个以弗所去，啊，不，带到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这时候写信是在以弗所所写。那你读后面经文，你需要有点点的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背景。就他在以弗所，他以弗所到哥这个哥林多。你一个就是你直接开船过去了，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开船沿着那个岸边走到上面再走下来，或许呢你直接就走路， 从以弗所走到上面就旅行了，就也不叫旅行，就游行，就用走路的，所以好几个方法走。那这个天气很有关系。这时候在每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，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2月，基本上他们不会坐船，因为那时候是风浪大的时候，而且在那个港湾的当中，很那个风灌进去，就那个船在那边待不住。所以你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的保罗第四个旅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不要开，不要开。不过那个船长为了要赚钱呢、啊，就觉得反正现在风平浪静了，也看不出什么，所以我们赶快赶。用他的话，虽然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季节是不能够开船。不过这个船长说：“我赶快，这个船的主人呢、啊，赶快开，赶快开，只要我们赶在这个风的前面就可以了。”没想到走一半，果然这个风就来。所以11月到明年的12月是基本上我们不会坐船，不论你这样直着走或者坐船靠着岸边从走上去走，那靠着岸边还有个好处，就因为都有几个港口装货了卸货了，所以就那如果直接走过去的话，这个当时比较快比较近。但不管怎么样是有几条路可以选，但是跟天气跟这个所谓的气候很有关系。那保罗呢也有他的一些的想法，但是他的想法是要照着这个气候，他不会来个台风季节才在故意要走出去。明明说到下礼拜有台风来，你还说这个定了下个礼拜那个飞机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保罗有他的安排，因为他的安排还有，所以很几个的，所以有解经家分析保罗这几句话，所以蛮复杂。我把它带过去，所以保罗基本上有三个 plan， 有三个计划。如果走走不行，就换一个计划；走走不行，就换一个计划。那甚至要这边讲到要去哥林多那边，可能待久一点。其实，在哥林多待久一点以前，可能保罗说：“那我在那边短久待的久的有一段，其实还有两个。如果有小的待不久的，我也可以。大概以哥林多为他的基地，可以东跑西跑一下。其实他有很多的 plan。”不过在这边保罗你就发现，虽然他知道这个状况，虽然他有他的安排，虽然他知道去每个人都有他的很清楚的目标，但是他也知道这一切去哪里去都在神的带领的里面。但是从个角度来讲，他是要寻求神心意。不过纵然他知道这神的心意，去辅所啦，去哪里啦，去这个马其顿啦，然后去到这个哥林多啦，然后再回到撒盖利亚，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等等。不很有意思，一个所谓的寻求神性的人，基本上他知道神的心意的同时，他也会常常的改变他的行程。当我去有一阵子，当然那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问一个问题：什么叫神的旨意？有很多的不同的讲法。当然我发现，直到应该是 Andrew Murray， 我记不住这些人，我有时候不让他们搞混。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？”他直接就问这句话。你怎么知道你求的是神的旨意？你怎么知道求完以后你就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？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希望大致小就走到神的旨意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有把握？甚至我们最大一个，好像这不是神的旨意吗？为什么那个门突然关起来？那不是神的旨意吗？为什么那个路好像这时候封起来？岛外相对的，在困难当中等候当中，突然有个门打开，我们还是问：这是神的旨意吗？那到底什么叫神的旨意？或是你怎么面对神的旨意这件事情？神的旨意应该让你更加的有确据，或是叫做放胆，叫做有信心。但神的旨意反而让你犹疑不决吗？是这样吗？以前他 Andrew Murray， 我还是说应该是他了。他讲的时候我才不懂， 但是呢，我就觉得啊，可能是讲讲而已。原来一个走在神的旨意人，不是代表他不会改变他的行程，但是一个走在神旨意面前，纵然他改变他的行程，甚至纵然会被人家误会，你不说来吗？怎么不敢来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？跟保罗挑战保罗，你是不是说要来这个所谓的管教我们吗？因为这人离开了这个保罗带领他们的这个信仰，中间有些假教师、假先知来哟，迷惑了这些更多的人。保罗，你只会讲了，你不会来的了，你只会写信来吓我们了，你不敢来的，你来的，你敢对付我们？保罗，你怕我们对付你，才不敢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连一个属灵的人，连一个属灵的做属灵的事，他说我是照神的旨意去做，不过你会发现在改变他的意思。这段经文虽然很简单，段经文，不过我觉得很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。我先前期讲一讲，第一个，牧师，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？我要告诉你，当你在你决定任何事情前已经问过是否这是你的旨意，我相信你在神的旨意里面。然后在整个进行的当中，可能碰到挫折，这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安。等一下你问了，对，神啊，我真的走按旨意吗？当你跟神讲完话以后，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心中就有平安。我还告诉你，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。如果这事情发生以后，最后你看到门的打开，这个确实关起来，却有个门出来，这个门你思想，你也祷告，你发现走到这个路上，跟你原来的想要做的原来的服事并没有冲突，甚至觉得跟人家没有说好像就放弃，我也相信你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照神的呼召，呼召最后的目的是完成神的呼召，意思说你进到神的旨意，那神的旨意不会改变，但神的旨意在整个过程的里面，你会发现有开门有闭门，可能有时候你需要停在那里，需要有转弯的时候。我相信我们都同意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有神的带领，明显的云柱火柱。如果我们的想法是云柱火柱就带着我们跑就好了，居然会停在那里，居然会停一段的时间，当中有很多的原因，包括他们要学习，包括他们的背叛需要被调整。这就带出最后一个，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不是因为看环境，你明白这神的旨意，神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越来越渴慕神，你越来越喜欢寻求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我还不成熟的时候，坦白说，哎呀，不，就小时候你真是想去吃个东西，吃个糖，不过你知道妈妈这个时候不会给你吃糖，因为我们要吃饭，不过你还是说我真的想吃到一个程度啊，呵呵，最好现在吃。但你知道这可能不是妈的想法，因为照妈的规矩吃完饭才可以吃，或许吃 ice cream 啊，我们现在小孩子最喜欢吃个 ice cream， 吃完饭才可以。不过你知道因为妈怎么就要这样做，不过这时候你真想吃到一个程度，所以与其偷偷的去拿跟孩子们，妈妈我可以吃 ice cream， 然后跟妈还讲一句话，我今天都很乖，呵呵，妈妈还是妈妈，吃完饭才可以吃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是妈妈在你上的这个事情的她的安排，她的定义就是你可以吃 ice cream， 不过是在吃完饭有。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从某个角度讲，为什么你还是会问妈妈？虽然知道妈妈，因为你知道迟早你可以吃 ice cream， 只是这时候你有个很大的渴慕，很希望。所以呢， 你会因着怕被骂，不敢跟妈妈讲，甚至你会撒撒娇，甚至你真的讲个理由，今天我很乖。换句话说，当你知道走在神子里面的时候，你会更加的喜欢寻求神，你会更加的大小事情询问神，你会更加的不是怕，怕是怕什么呢？怕他会骂你，怕是怕什么？你会失望，你不会，因为你知道事情必定会发生，只是这个时候要不要发生，你总是要问问。所以呢，就讲这另外一个东西来，这个叫机会。一个基督徒是很讲究机会的，因为这段跟我们讲这段经文都有关系，跟这个机会，门开了是一个机会，门不开也是一个机会，门开了是一个机会就走进去，门不开是一个机会等另外一个门开。很感谢主，真的，我不是神学家，我也不是圣经学者，不过当我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就琵琶好像开钥匙一样，我问自己问题，不是你们问我问题，我问的问题突然两个字跑出来，这边大有功效，一说一个机会来，而且这功效莫名其妙的，说有功效又是很多的困难。等下我们会读这个经文，这什么原因？这什么缘故？哎，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讲，这保罗讲的。这保罗他自己说，属灵人参透万事，他怎么会把自己搞得那么一个迷惑的人？特别我们，特别我这个头脑简单的，特别我这个是学简单工程的，我觉得跟我讲，如果你告诉我怎么做一二三，我就应该相信四五六会出来。没有这种事情，叫一二三做完要四五六都不出来，或出来就四去乱来，对他讲不能够接受的。我真明白什么叫破碎，把我整个思考模式都打乱，把我思考整个 logic。 所以有些同工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说我听不懂，我突然发现不是对他们讲，跟我谈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认为这是很有道理，我听完以后我听不懂，我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最后我就祷告，他觉得好奇怪，几个同工来找怎么牧师会听不懂呢？我们都讨论过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跟牧师讲，把它讲清楚，所以牧师听了一下应该听得懂，这事情就这样子。我听完以后就跟听不懂了，那完了以后呢，他们觉得好奇怪，所以我就要解释给他们听，这个是怎么，这个是怎么讲。我就问了几个问题，突然发现他们整个 logic 是不太通的。我不是在这边，我是讲具体事情，我不说我比他们厉害，我突然发现我的思考模式跟他们思考模式真的是不太一样。到程度那当然是谁对谁错，或者谁清楚谁不太清楚，在谈谈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样做是对的，这样做是可以放下来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对我来讲，今天早上我还没出门呢，哎，四点多五点了，五点多我只要是 上网看一下我的 LINE 我就一堆问题。我说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等等。当然就要问道理了，问题在那里。有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出来的时候，整个的发生对我讲是莫名其妙。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，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哎呀今天怎么这么麻烦。或者我走出来的时候，就从我坐着走到这边，我觉得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了。我还想过，哦，等一下我要对他这样说，等一下我要对他这样说，等一下那个我一定跟他说 no， 不可能。你不怕人家看你吗？不怕人家误会你吗？不怕人家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？哎，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，你会觉得你就很轻松。但是我也知道这些问题完了，进到办公室过两个钟头又一堆问题出来，早上是一个，中午晚上下午是一个，然后回到家。偶尔还会打个电话来，不很少，晚上很少打电话讲，除非很重要的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早就休息。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很多人问我说，牧师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 如果我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我就一帆风顺，我这个工作就很平安，我就会发，我就很顺，我慢慢就会升官，就会发财。我告诉你，如果神的道路不高过你的道路，神的意念不高过你的意念，要呢他就不是神，要呢你是神。不是神故意给你兜圈子，他确实在你的带领的当中，这个时候他不是你的旨意，是神的旨意，他这时候是让你把事情做出来，这时候他是要培养你，预备好你做另外一个事情，因为你的个性，这时候培养你，你的智慧，培养你的所谓的这个老练，培养你各样，你的破碎还不够，如果这个事情来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进到一个陷阱，甚至会跌倒。所以兜一圈，我认为保罗学会的，我认为Angel Murray 学会的，我认为今天我学到一点点的，原来神的旨意不是算命，不是完以后，这是不是改命，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，神在你身上的旨意，这些旨意有时间，有 timing， 有时候是动的，有时候是安静的。我觉得今天早上唱这首诗歌，从头到尾就唱这个，你要安静，要知道是神，原来神的旨意是要你知道，不是你的旨意，不是你想要的，是神在上的安排带领。有时候是往前走，有时候是要安静等候，有时候是服侍大有果效的时候，有甚至有时候是你服侍所谓的碰到挫折的时候。 OK， 我们来读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，我们起来读。极致，
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既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过冬，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你们，主若许我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，但我要能就住在直到五旬节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若是提摩太来到
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，读到第九节。 OK， 对不起。刚刚其实我已经把这段经文解释了，所以一个题目就是什么叫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把刚刚凑在一起，是神在我们上做工的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不是你 create， 这个机会是神为你预备，这样的一个机会或是这样一个时间，所以现在我们常用这个字 Kairos， 不是在讲这个字吗？这个时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有两个，一个什么季节做什么，这是一种，所以呢这是跟你的越来越老练，你可以判断这个时候是什么，所以有这个所谓季节。那另外一个，在季节的这个里面或者在季节的外面，突然事情发生的，这个不是你本来就知道的，突然这个的机会就 present itself 在你的面前，这时候你突然哎，这不是我想到的，突然你比如领个聚会，你本来说你打电话跟他这次有多少人来聚会啊，准备什么信息，我总会我全没有去过那个教会哪些人啊，学生啊还是什么。 OK， 有一次我去带一个所谓的这个感恩节的布道会，我从这个 Boston 到 New Jersey，完了以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，我们有个退休会在那里，所以呢在趁着这个所谓的 Thanksgiving 这个 long weekend， 我们在那边有个聚会，借一个学校，这个教会要我去，那大概半年前一年前就已经定了，所以我去了以后，我去了以后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们教会来了很少弟兄姊妹，因为是感恩节，大家都会过去过节去，因为感恩节在美国很重要，就一家人去来。那我以为说我们，但是来了许多大陆来的人， 他就在学校里面公布一下了，如果啊你们啊就在这个 town 啊这个城市啊没有，或者不要回到这个从、啊、回到家，或者回到甚至出国了，或者从啊这个 New Jersey 到、这个 Washington 啊，就你的家在 Washington， 不你在 New Jersey 来读书，就你要回家，如果你们不回家的会留在学校，但是因为是感恩节没有地方去的，你们要不要来？所以突然来一群都是大陆的，跟我整个思考模式完全相反的。讲了好几堂的，最后还没有讲到最后两堂啊，还问到说你们对我们今天讲，我是讲员，那个 Ruckus 应该是 Ruckus 的那个教授，是一个弟兄，比我年轻，他是讲专题，他是一个教授，是年轻的第一个弟兄，还是理工的吗？还是什么讲专题？完以后，最后一天还没下来，大概晚上还有一堂，明天上午再有一堂，大概我们就可以下山就离开那里。最后在那个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啊，就大家可以问一问，因为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吃饭，那还有一个晚堂那点。他们问的问题是我在从来没有被问过，不说过吗？我已经跟你提过，你们基督徒我都听不懂哎。你说这个你是做以前是来这边读书读工的，现在怎么跑出来做传道人？他们认为做传子大概是很失意的人，呵呵，没有办法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听到这个弟兄说，啊，我就做到教授了，我还是很所谓的虚空，但我也会提这个事，我不会因为虚空，但我听不懂什么叫虚空。如果我们现在有个房子，我就已经很满足。一说好像反而觉得我们这边不满足，有这么多还啰啰嗦嗦。另外一个，你们是说神是爱，你是说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彼此相爱。在我的从小长大经验里面，他说的两个都是学者，当着一群学者问的这个人是学者，他跟他妻子站起来问，哇，你们说爱，在我从小长大经验里，爱只是一个口号，坦白说爱是一个骗人的话。然后他讲怎么样让爱我们，到现在把我们下放，我们是为国家好，要我们爱国家，把我们下放，这一个或许那时候经过这个所谓的一些的困难，怎么会爱我们爱成这个样子？真的我没有这种经验去回答这个问题，这完以后很挫折。然后回去以后下午吃饭呢，这个吃晚餐我很挫折，我认为我是很能回答问题的人，我认为熬我要把熬出来，但是我不能够在这人面前只是讲我的，因为他听不懂，我也不能够熬他，因为他们不相信。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，那一次我感觉到神的灵做工很强。可能这些人还没有到时候信主，以后会不晓得，不过那些信主的或是那时候渴慕的，我跟他讲话他就被神充满，就开始摇，我就这样讲话，他只是跟我问我问题，我是跟他完以后他跟我说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不是刚我不是要摇，我说我也知道你不是你要摇，他一个力量在里面一直在 shake 他，他很失礼，我说没有事，这种事情看惯。我要说在这里，原来回答这句话，神的旨意不是说你要知道神的你就好的你就选择，然后就哎呀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在神的，所以我做什么都没问题。或许说如果这不是神的旨意，我要跟他熬熬到是神的旨意，但是是照着我的意思来的神的旨意。我还是没有讲传经文，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讲，不过还是提提，我学的最深的功课就是主耶稣，这是科西玛利园，然而不要照，要照你旨意是干什么？哦，是神的旨意，我就平平安安的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或许说如果神你把旨意想打跟我要的不一样，我要跟你熬， 难道我错吗？难道我今天不乖吗？妈妈，我早点吃 ice cream 不行吗？当主耶稣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换句话说，主耶稣是有他的意思的，是有他的想法，甚至他知道他的想法在这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。主耶稣从来没有有一个想法是 against God， 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。不是主耶稣不知道他想的神喜欢不喜欢，他想的事情神一定喜欢。这个幕后的亚当跟先前亚当不一样，幕后亚当基本上他的想法如果来到世界，他就是照神的想法，当然他从神的角度来讲，神的想法就是他想法，所以他站在人的角度，他知道他有他的想法，他知道他的想法可以站立得住，不过不是神跟他去对，不是神跟他要对话，不要这样了，不要这样，他直接马上补一句话，是甘心乐意的，他是全然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全然顺服。纵然他的想法可以站立得住，但是纵然可以在神面前，就是意思说不是这个得罪神，纵然是这样，他还是说，神呢，你的想法才是我的想法。当我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脑子清楚很多。为什么我不知道神的旨意？为什么你我很难知道？因为我们的想法，在我们的安排，在我们的计划，在我们一年前定的这个目标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到那边去，所以到了那个月的时候，我看哦，这个月我有什么行程，然后去哦，那个月去那个是要这样做，去那个，所以在我的桌上有时候四五篇讲道都在那里等着我讲。我一说有空的时候我就做，有空就做，所以到时候可能有些这个信息大概三个月前我就写。不过你写完以后，你翻去到那边以后，那篇信根本不好用。所以世界的所有的 system， 包括教育制度，包括文明，这句话可能会冒犯你，是跟神的思想是相反。不是错在哪里，没有错，但是这些东西只会帮助你，帮助我坚持我的想法。我想到这样，你还不听我的吗？我已经这个事情，你只是想一下咯，我想了这么多，我还问过很多，我做过这么多资料，我查了这么多事情，当然是我对了，怎么你还不听我的？我们很难所谓的放下自己，最难一个是我们很难放下自己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认为神就像妈妈一样，他爱我们就应该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吃 ice cream 吃饭前吃饭后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一步所谓的走在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产生一个相对的一个态度，一定转，我们就是背叛神。所以罪不是因为你杀人放火，不是做什么大的错事，罪是你的旨意，你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不一样，而且你坚持你的想法胜过神的想法。刚讲这边有几件事情，保罗整个安排都好了，包括什么时候到你们那边去，你们有没有预备好啊？虽然日期还没有定，坦白说讲了半天，你如果问更多教会弟兄姊妹，保罗你到时什么时候来，我们前已经预备好，保罗说我会来，可能这时候来，可能这时候来，可能那时候来，可能从北边来，从南边，但是哪一天来还是没讲清楚。保罗就问，不要管我哪天来不来，不过你们预备好没有，你们没有照着我所提醒的做这样的事情，这是一个。那完了以后呢，讲了这么多啊，就是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可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不是路过又要同住几时，你碰到保罗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问，或许你一定问欧牧师，你就讲个日期吧，你就定个时间嘛，不要搞来搞去。一个顺服旨意神的旨意的人，他会有计划，他不 think， 他做事情 重点是什么，次序先后他都知道，甚至连行程都排。但是矛盾在这里，他虽然做了这些，所以为什么，我只用个大家听得懂。有人说，牧师，我听你讲几次讲到就一天，你每次讲都不一样。我都讲一篇信息啊，都是那个主题啊，那我用的例子很不一样，不是我故意的。我一站起来以后，我就一开始讲，我就门这样开，我就讲那边了。那讲完以后，慢慢好像这一点已经讲清楚，那讲第二点，我讲一讲的时候，突然门又另外开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离开那段经文，因为这是我整个的讲这圣经的或讲到的准则，就那句。但是怎么去讲，怎么去表达，用什么例子，我突然发现不是我一定要用哪一个例子。以前呢，我真的我做讲章做到整，我讲章是每个字写前面三年。 Martin Lloyd Jones 特别在提醒，如果你的整个思想还搞不清，最好用写。写完以后，如果这个你觉得我能每个人都写，我如果这个，因为我们讲究讲道法，所以你盖房子你不能够会盖屋顶，屋顶那个是引言，你不能够只盖地基啊，这个等等，好的，所以你需要啊盖地基完以后，你要盖墙，你不能够只盖墙，你要盖要开窗子开门，然后盖屋顶啊等等这种，我们有这一套的所谓讲道法 ，OK 在里面，但是他发现最后发现了，所以开窗子什么？什么叫开窗子？就是说你在讲当中，你需要有个例子，有些是见证，有些是例子。特别从第一点到第二点当中插一个例子，然后第二点到第三一个例子，就给他一个感觉。你第一点讲完了，现在讲第二点讲等等。哦，今天我不知道讲这个，甚至我连开窗子开几个，这一点讲完了，我有三个例子，但我不肯讲三个，我有三个例子摆在，到时候我要看讲哪一个。我大概讲说，牧师，我要请讲这篇信息。我想说这篇信息我讲过，就如果有别的教会，底下我一定问你要我讲多久。如果40分钟，十几张讲稿；如果你要我讲这个20分钟，我就抽几张出来。我只是告诉各位，我讲到那时候预备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很好。不然的话今天会讲会东跳西跳，不是你讲到一个程度以后，你严谨到程度会把人家闷死，会闷死。坦白说，不要把听的人闷死，连圣灵都很闷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一个基督徒知道神的旨意，是因为你愿意知道神的原则，而且照神的原则，这几个照着神过去日子来长大的那个时候的经验，这个叫 common sense 摆在一起，所以你尽量去安排你的行程，尽量安排你的计划，然后照你的计划去做手，就反过来，这时候你尽量的让神来改变你的计划，改变你的计划。不是这个月这样吗？不是那个怎么样吗？改变你的计划。特别当我们跟一些外面的教会如果有些的安排以后，我们最不喜欢改变计划，一改变那个教会的要改变他的整个的 schedule， 因为他也跟别人牧师啊或者他有别的事情，所以我常说尽量不要改，有时候真的不能不改。最后如果对方那个牧师说，牧师我很难改，我就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去改别人，你千万不要改这个，我就知道一件事情，神要不要改。走了这么一大堆路，尽量去安排你的计划，到时候也尽量的让神来调整你的计划。结果是什么？你的信心告诉你，事情一定会成就，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计划。第二个，一定要知道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心中可能跟我一样，哎呀，怎么这么麻烦呢？甚至有人告诉牧师，如果改几次，大概神要我不要去吧。这是我以前的想法，大概神不要去。不过改还能够改的话，神是要你去的。 要不要再试一次？那就让他改。原来神要调整的，就是让我越来越知道，这不是你的计划，意思说这不是你的旨意，我这是我的旨意，你是用你的机会，给你的机会，方便不方便来完成我给你的计划，完成我向上的旨意。我讲这样不见得人家听得懂，我讲这样也不代表说你马上找出人生处理事情的方向，因为这样的走过来是从头到尾都在学耶稣。纵然最后一句话，然而不要在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不要照一句，原来这是一辈子要学的事情，到现在我还在学。不过到现在我觉得跟以前很不一样是什么，我心中很有平安。我跟我的同工说，你帮我去问问可不可以改，如果他真不能够改的时候，就跟他说千万不要再去改，我会做。因为走过来这么长，那个教会还是这样的说，改也好不改也好其实不是最重要，改也好不改也好。有一次一个人打电话给牧师，把讲题给我，我说这个礼拜不是到你们教会，这是一个永和的教会。我讲了一下以后，牧师他有点生气啊，这因为我听得他话出来，我说牧师我知道你很忙，你很多去很多地方，一说好像我没有把心呢放在他们教会。我说不是，我说牧师，我说我看了我的 schedule，这个礼拜我不是到你那边去，是两个礼拜以后三个礼拜才到你那边去，他都已经安排了等等等等。牧师如果是这样，如果你认定是这样，那我就改好了，我就改好了，不过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需要重新安排一下。我没有跟他争论，不过有时候我就想说，反正时间不对，你因为我认为我真相信，因为我自己坦白说，我的如果说有个同工做我的秘书，他基本上我不需要他管我事情，除非有人打电话说欧牧师到哪去干什么，否则我没有请他安排我的行程，我自己安排。所以我有两个步子，一个步子带着跑的，一个步子是放在我桌上。所以我再打完电话再看看，果然是那个，不过我还是跟我的同工说啊，那时候还我应该是有同工了，我记不得，我就去改我的行程，准备要改，没想到还没改，突然电话来，那个牧师就跟我道歉，他牧师是我弄错。有时候你心想说，讲个道还这么麻烦，讲完也不会就了事，真需要这么麻烦。也有人安排了，就刚那个有人安排我去到时候。你问我，我去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去的，没有人聚会。后来好不容易兜了一圈呢，最后有一个同工，他们的同工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孩子放在这地方来聚会，所以大人全都搬到另外地方去。所以我这边等，但他没有告诉我搬了，同时也没有告诉我换一个讲员。哇，他们两个真的，我讲出来没有过分，用他们很不好意思，甚至被吓到。两个人先后打电话跟我道歉，我就说千万不要再跟我道歉，我相信这是神给的机会，这个礼拜我可以休息一下。我们很开心啊，我们就去跑，还跑去吃个饭还什么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神打乱你的 schedule， 让神帮助你学习什么叫做神的旨意。因为多少时候你我认为神的旨意其实是你自己的旨意，让神把这一个的你的习惯、你的老我、你的个性或你的坚持把它打乱。所以你就看到另外一件事发生，神一定会为你开条路，神一定会为你开条路。纵然一条路不错，神说如果你这个学会，我给要更好的路给你。我们的神会让你吃亏吗？ 我的神会让你说为难到程度，让你把那个服侍的心智都挪掉吗？但神知道在我里面还有一个我，以至于我不能够全然的更有效的服侍他。神可以用不同的环境，一个基督徒我想久了被逼迫被侮辱，而且被辱骂会被误会，已经成为我就说没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为主的缘故信主，所以被一些不信主的人或者别人这个时候误会，我们很承担的。我们最难是什么？当我做主工的时候，当我是为主来做的时候，我们突然被同工误会。最难是什么？我读尼托生的东西，他真的这么一个传染，其实为什么他要讲破碎？因为少有几个人像他这么被误会。尼托生，我的老牧师最喜欢唱，基本上我那时候唱的是个很闷，他说我是笼中的一只鸟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你找他的歌，笼中的一只鸟，一说他是可以飞起来的，不是关在笼里面。每个人都说我、哦、这个鸟怎么样，好漂亮呀，或者他会讲话什么，但这个鸟纵然是这么的漂亮也好是莺歌会讲话这么一个鸟，但从来他不能够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。好多年前吴永长老在我们教会，在美国教会讲个道，当过节的时候，他兄弟跟耶稣说我们要过节嘛，耶稣讲一句话，我不去你们去，因为我的时间还没到。他讲那篇道我真的不懂，我没有记得，不过他那句话的解释那时候对我来讲解经是真的解不通的。他就讲一句话，我的时间还没到，所以他解经基本上我应该，这不应该是解经，是他运用，他蹦一句话，做一个服侍主人他是很不方便，他就用这句话很不方便，人家都过节他就不能去，为什么他不能够去？100个理由都可以去啊，但是他说神的时间还没到。他是犹太人要不要过节啊？他是犹太人的男人，在被当时被人家看为是一个老师的，要不要过节？都要哎。是谁叫他不能够过节的？是谁叫他不能够过节？神跟他说时间还没到。你突然发现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主耶稣的一步。一个的决定跟神的旨意是没有分，他有很多的理由过他自己的旨意，这些理由在神面前应该都可以站立着，他不是故意背叛神，甚至过节什么坏。不过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，神啊你要去过吗？所以他用一句话就讲的，主耶稣我的时候还没到，他的题目就是这个，是不是讲的我记不得，他讲一句话，一个服侍主人你会觉得，你会感觉常常有很多的不方便。我听不太懂，哪有不方便？我去讲到人家开车子来接我，那方便得很。不是我知道你不方便，我来接你，我才发现不是安排的问题，是 timing 的问题，是机会的问题。这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旨意的问题，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。这是很多的学习，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学习。你突然发现整个的混乱的当中，因为知道去与不去，方便不方便，都是神做主，你就知道你有安息。不，你能够这样安息是因为你愿意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我没有跟张毅提今天我们要唱什么诗歌，都要选。播完以后，我很深的感动。你要得安息吗？只有在神的旨意里面才能得安息。这是一个人家思想。我想做很多事情，我想现在就做很多事情，不要等到将来。神说 ：“No， 不是这个时候，也不是这样做法。”那你愿意安静吗？你安静。就知道神的旨意，你又知道神，你就可以得到安息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求主来恩待我们，很感谢主。从某家这个功课学不完，有时候觉得这太累太多了或太重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你真的愿意放下自己来学这功课，你祷告会发现你整个人生的生活上，恶是容易的，但是轻省。因为特别在那个 moment， 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，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 tangible， 是非常非常的明显，甚至到一个程度连神都要派天使来帮助你，是看你把神放在多重要，或是放到多么绝对到程度没有你自己。原来不是问神的旨意，原来你我要求的是神的旨意才是你的旨意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乐意把他心箱打开的神。求他更多的把心箱打开。当然你我需要有个回应，神啊，当心箱打开的时候，我会尽我的力量走在你自己的当中。如果我的信心不足，你加添我的信心；若说不能，你让我能够能。总要让我学习到什么叫做当我求旨意的时候，让我学习到不是求我自己的旨意得以成就，乃是你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得以成就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在主我身上来仰望你，带领把我带进新的当中，仰望你，让我活在新的里面，以至于我所做一切都能够在心当中能够讨你的喜悦，以至于我能够得到你的奖赏，得到那荣耀，得到众人的安息，得到你的应许，你的同在。赞美你，赞美主，你真是我的主，你真是我的神，我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赞美你，赞美天父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不在基督里默默预备这一切丰盛。主，我们你知道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，不仅成我们的救主，也成为我们得生的一个典范。也所以我们真知道你所吩咐，让我们一生追求就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，不仅有他的权柄能力，有他一切丰盛，更是有他那种的顺服的态度，那个属天的生命，让我们认定，当我们全然100%的顺服你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你是创造的神，我们是被造的，也证明我们承认我们是被造的，你是创造的。主啊，把我们生命带进新的里面，把我们带进你创造的目的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这被造的这个人能够一生永远全然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好叫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叫我们得到完全一切的荣耀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把今天神交在你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